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也感谢今天由邱明星肿瘤科护理师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这个讲座，就是我们就是大肠镜检查的重要性，今天是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们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医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及家属提供专业医疗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那我们服务的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以及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从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此外，我们还有全美免费国语电话会议室重症及癌症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为你所呈现的。我们会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四下午6点到7点钟进行。此外，我们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周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各类的重症专业医疗救护社区讲座，以及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还有社区的资源。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全地华人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很快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讲员。今天我们讲员是邱明星，肠胃科专科医师。我们在把时间交给他之前，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在这里有35到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12到20分钟，那么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好，邱明星医师，你在吗？
我在。
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吧。
好，谢谢。
谢谢。
好的。各位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邱明星。今天晚上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预防和治疗。那这个主题呢，其实我在希望之星已经是第二次和各位分享。那主要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大肠癌在最近20年的趋势呢，在亚裔人口是快速的攀升。第二个呢，是因为大肠癌是可以 预防那个癌症，它不只是可以早期诊断，而且是可以预防。那大部分的癌症我们知道在筛检的时候譬如说是乳癌或者是子宫颈癌或者是射物腺癌，通常只是早期诊断，然后可以早期治疗，可以增加存活的机会。但是大肠癌呢，事实上在它发生以前是可以预防的。所以这一个主题我想跟各位在线上各位朋友或者是你们周边的朋友或者家属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在希望在今天很短的时间跟各位分享。那最主要的呢我有几个部分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大肠癌它的趋势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对大肠癌在亚裔人口方面有一个了解。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怎么知道是高风险的族群，还有一些有一些筛检的方式有哪些选项，那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风险来建议怎么样来做一个筛检的方式。那在第三部分呢我还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怎么来预防。那么筛检只是说有一些征兆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防止它变成癌症，但是初期的另外一个预防的方式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让它开始的病灶就不要产生。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跟各位分享那个大肠癌的症状和治疗。那这方面呢，我可能各位分享的少一点因为这个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有治疗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如果各位手上有讲义的话，请大家跟我一起跟着讲义一起来看。那这个第一页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肠癌是一个恐怖罗民病。那基本上呢原因是大肠癌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以前我们从经济环境不好进步到环境好了以后，我们的饮食习惯逐渐的西方化变化就让我们的饮食是比较跟现在西式化的肉类或者是油脂类的消耗量比较大，那可能是跟亚裔人口的大肠癌增加的趋势是有关的。那么这个趋势呢有两方面，一个在不单单亚裔族群是有快速的攀升，在年轻的族群呢也有快速的攀升。那这是最近所注意到的现象，在这一部分呢我跟最后再跟各位解释。那么在讲义的第三页呢我跟各位分享就是因为我大部分的资料是台湾的健康局来的，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健全，所以我用台湾来做代表做亚裔的代表因为同样的趋势在韩国也是很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原来呢在台湾这个地方呢肝癌和B 型肝炎是有关系的，那就我们的国病一直是蝉联癌症的第一位。但是从2006年以后呢，就大肠癌就攀升到所有癌症的第一位而且不但从2006从10年前开始，在10年以来它就是在所有癌症的第一位，一直到最近两年2015年呢，首次我们观察到有这上升有减缓的现象，那很可能是筛检产生的效果的关系。那么第四页呢，我跟各位用图表来很简单的表示，在美国因为这筛检是很早就开始，几乎在30年前1980年代开始有筛检，所以我们看见从1980以后逐渐的不断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的现象。那发生率下降呢，是表示说它的大肠癌就发生的频率次数就减少了，所以这筛检是有减少大肠癌发生的情形。那死亡率也跟着下降呢，是因为筛检的关系，早期发现癌症 治愈率比较高，所以死亡率也下降。那在讲义的第五页呢，我们看到在台湾地区呢，不管在男性女性，从1995年开始，大概20年前，我们看到大肠癌的发生不管在男性女性都是一直往上攀升的趋势。那么第六页呢，在以前我们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因为在美国是一般人都认为说大肠癌是美国人西方人的疾病，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不管在发生率和死亡率方面在台湾和美国比较起来呢，都是远远的超过美国人比如说在发生率是美国人的大概 1.4-1.5 倍，死亡率呢还是 1.7 倍。那么在下一页在第七页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012年卫生署的统计，不管在台湾韩国大肠癌的发生率呢是比它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高出很多那这是我们是很吃惊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几个前面七页的讲义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大肠癌的发生率呢在台湾和美国是走势是相反的，就是在亚裔人口方面大肠癌的发生率是逐年升高，而在美国呢因为筛检的方式呢从80年代开始就让大肠癌下降趋势。那在亚洲的地方呢，因为最近十年大量提倡筛检方式所以开始的时候是效果不那么明显，但是十年以后呢这个大肠癌的发生频率也有下降的趋势的，至少是平稳。那第二部分跟各位分享的呢就是大肠癌的风险的族群。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说大肠癌在家族率方面呢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看。大部分的人大肠癌都是没有家族的病例的，就所谓的散发性，那这个占大概70%各位在第八页的讲义上有这样子的资料给各位分享。那么在25%左右有家族倾向，就是家里可能有一等亲或二等亲有大肠癌，那只有很少部分在50%有基因遗传倾向。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三个分类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一个先介绍说有家族倾向的，那家族倾向的大部分就是自己的可能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亲或祖父母有大肠癌的病例。那这个原因呢通常是种细胞的基因突变引起，种细胞就是譬如说的精子或卵子的这个细胞里头的基因产生突变的，那所以会遗传下来。但是这一类的遗传呢在基因上我们目前并不能确定我们只能从家族的发病的这个个案来归类看是高风险或低风险。那一般来讲如果说家族有一位大肠癌的病例，大概风险大概是两倍比正常的那两倍左右。那么如果有两位或两位以上人的风险几乎是2-5倍。那第二类是属于基因遗传倾向，那这一类是比较少，这一类的大肠癌的风险患病率是最高的。那在这一类呢基本上它也是种细胞的突变，但是基因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所以它大部分呢在基因检测可以检查出来，如果说家族有一位这样子的病人，那么全家族就可以做基因检测来决定这个人的风险。那这一类的大肠癌大概大致上目前所认识的大概有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家族性大肠息肉症候群。那这一类的病人呢从大概 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十几岁、十岁、十二岁开始，大肠就开始长很多的息肉，那这息肉可能是几百个、几千个。所以在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如果看到很多息肉，就可以知道判断这一类的病人的存在。那么另一类呢是属于遗传性非息肉性的大肠炎、大肠癌。那这一类的病人呢，通常他不产生息肉，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突然间大肠癌就出现了。那这两类的基因遗传倾向的这种大肠癌呢，目前的基因都可以确定，一个譬如说大肠家族性大肠性大肠息肉症候群的这一类病人呢，他的基因的名称叫 APC，那待会给一下可以跟各位再介绍一下。那另外一类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的病人，他的是修补基因群的变化。那70%的人，在下一页，第十页，大肠癌大部分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家族病例的。那这一类的病人呢，通常就是从基因突变开始，然后在环境的影响，造成一对、两对基因突变，就造成两个基因在，应该是说一对，因为基因的表现是两个基因同出，两个基因都有问题的时候，就产生病变那么现在认识的大概有三类的基因，有 APC、RAS gene 还有 P53 基因。那么通常呢这种细胞的突变，所谓的累积，就是细胞基因突变是逐渐逐年的发生突变。那在下一张图表可以看到，从正常的大肠，在开始第一次是开始有 APC 的基因突变的时候，大肠上皮细胞开始增生。那在这些增生的细胞里头，如果它再有第二对的基因 RAS 基因在发生突变的时候，就开始会长大肠息肉。那在息肉里头，细胞呢，在经过 P53 基因的突变呢，这个息肉就可以蜕变成大肠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因的突变是它的有一个顺序，就是这个时间大概是从5到10年的时间，从正常的大肠到产生息肉，到产生大肠癌，但因为这个时间是有5到10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很长的空窗这个。window 这个窗户期呢，就可以做筛检的工作。如果说这个窗户期是很短的时候，筛检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那么在第12页呢，大家可以看到家族遗传风向，基本上大概是分成三组。第一组就是没有家族病例的人，终身的大肠癌的概率大概是2%。那第二个群组呢，就是家族有一个或者有两个，不管是一等亲或二等亲，有大肠癌的病例，它的发生大肠癌的概率大概就比正常人从2倍到5倍都有，那最后一个分类就是高危险族群呢，就是有遗传性大肠性的息肉的大肠癌，或者是非息肉性大肠癌。这些人的终身发生大肠癌的概率大概就是70到100倍，100%，几乎是确定就会得到大肠癌，如果是获得够长的长命的话。所以基本上呢，大肠癌的风险的分类可以分成三类，一个是所谓有确定的遗传基因的这一类的人的风险最高。第二类就是说有家里头有人发生有大肠癌的病例的这一类的风险是中等。那没有家族病例的就是一般族群大概是属于第三类的。那 跟各位分享这些风险以后，第二个我们再看看这筛检的有哪一些方式。那一般来讲，筛检我们可以分第一层级、第二层级或第三层级。第一层级呢，就是一般所有的学位都癌症学位都建议使用的方式。那第一层级的大概有两，一般来讲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第一个方式是做大肠镜每十年做一次大肠镜。那第二个方式呢是每年做大便的潜血测验。那如果潜血测验是阳性的时候再做大肠镜。这通常是给不愿意做大肠镜的人的一个选项。那么第二层级或第三层级呢，一般是目前是比较不建议的，但是有这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做筛检的。比如说第二层级的筛检方式呢，用粪便的 DNA 的检测，或者是电脑断层大肠扫描，或者是乙状结肠镜那但是这些呢都不能说隔得太久再做，比如说你 DNA 的检测粪便 DNA 检测每三年就做一次。如果说用电脑扫描或者是乙状结肠呢，可能五年就做一次了。那第三层级呢是近年出现的所谓的大药丸大肠相机基本上就是吞这个药丸进去以后那这药丸可以在大肠里面扫描。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准确，所以也希望每五年做一次，万一第一次没有息肉没有看到，希望每五年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这些息肉。那么基本上呢第二层级第三层级都有它的缺点因为有所谓的假性的阳性、假性的阴性，就是说没有筛检到，没有如果有长东西，那并没有能够真正的检测到。那在下一页呢，是跟各位分享，就是从一般的息肉到大肠癌的产生，它是一个步骤的。那从小的息肉到大的息肉，再产生癌症。那么这大概有5到10年时间。那么大部分的大肠癌，大概有90%的大肠癌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息肉。所以如果拿掉息肉的话，就是预防大肠癌的最佳方式因为没有息肉就没有大肠癌的产生。这就为什么筛检可以避免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那么根据刚刚跟各位所描述的不同风险的族群，还有所谓的不同的筛检的选项，我们跟各位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对一般风险族群或增加风险族群以及高风险族群的不同的建议。那么第17页跟各位介绍，如果是一般风险性的，就是没有家族病例的呢，通常我们是建议最佳的选项是每十年做一次大肠镜。那如果说真的对大肠镜很排斥的听众朋友呢一个选项就是每年做粪便的潜血测验。那么最近美国癌症协会大概是2个月前他们有改变他们的建议他们其实是建议从45岁的开始。以前这个建议是只有在非洲族裔的族群，因为非洲族裔的族群他们大肠癌发生的年龄比较早。但是最近美国癌症协会认为所有的不管哪一类的族群就应该，如果是一般的风险的话，在45岁就开始做筛检。那下一页是讲增加风险的族群，就是说有大部分就是有家族病例，家族有人有大肠癌，或者是自己曾经有大肠癌的，或者是曾经有自己大肠里面拿到息肉， 这些都属于啊风险增加的族群，那么通常是每3年到5年做一次大肠镜，那是根据息肉的大小、息肉的多少，还有息肉的病理报告来做啊，由医生来做决定是3年或5年做一次大肠镜的。那如果说家族，一般来讲在家族病例方面啊，如果是一等亲，比如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自己的子女有大肠癌的话，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是啊，不是直系亲属的话，风险就啊没有啊直系亲属来那么高。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如果家族里头有人的啊发生大肠癌的啊年龄啊在小于60岁的时候啊，这个家庭的大肠癌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那最后一个族群，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呢，这些人就是每一到两年就多一次大肠镜的。那这些是属于刚刚讲的那些基因已经确定的大肠家族性大肠息肉症候群，或者是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的这些人。那么通常筛检的年龄很早就开始，大概是10到20岁就开始。那其他的疾病啊，我就不跟各位分享。那么刚刚跟各位讲的是跟各位分享的是所谓的筛检啊，筛检就是说我们一般称的二级预防，就是早期发现有产生有生长息肉，并且把息肉拆切除。这样可以预防大肠癌啊，这是我们的主要筛检的方式还有目的。那么的另外一种预防呢，就是所谓的初级预防。初级预防呢，就是说如何可以产生避免正常的大肠产生息肉。那么一般来讲，这有所谓的化学性的预防，或是透过饮食生活习惯的预防。那化学预防呢，目前只有用在高风险族群的这一类病人身上，譬如说用阿司匹林，或者是非纯体类抗炎药，譬如说 Motrin 或者 Advil 这一类的药。那么最主要对我们这边来讲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何透过饮食习惯的改变来预防大肠癌。那么在讲义的22页，大家可以看到特别在增加风险的这个这一群里头呢，有所谓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那这些通常食用红肉或加工肉类的时候大肠癌的风险是比正常的要高。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红肉跟加工肉类能够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那基本上呢，第一个当然红肉肉类是有油脂的。那23页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很早期我们就知道油脂吃的越多，直肠癌的机会就越高譬如说美国、纽西兰、加拿大这些养牛国盛产的地方这些群体的大肠癌机会是比较高的。那么红肉它产生增加大肠癌机会的原因呢，因为红肉的油脂还有红肉里面的蛋白质。那么致癌物质通常我们可以分为两类，在从红肉来的致癌物质大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第二类是异磺胺。那么什么是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或者是它怎么产生的呢？基本上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的基本代表就是苯基嘌呤。那这一类的物质呢，就是在红肉里头的油脂比如说我们在烧烤的时候，油脂滴到炭火上，然后这油脂再经过炭火的高温产生烟雾往上冒出来，去 接触到肉类的熏到烟熏到肉类的时候，这些烟熏的肉类产生这些烟雾附着在肉类的表面，那这些烟熏的肉就变成是一个致癌物质。那另一类呢是所谓的异黄胺，异黄胺是基本上是存在红肉的蛋白质里头。那红肉的蛋白质呢如果经过高温的加热，比如说烧烤的时候会产生比如说大家在烤肉的时候，肉类表面有变成焦黑色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致癌物质。所以基本上不管是蛋白质或脂肪类，经过高温就会经过裂变产生的多环芳香碳氰化物或者异黄胺，就有产生就增加了致癌的倾向。那另外类似所谓的加工食品，像大家平常喜欢吃的香肠、肉类、火腿、豆干这些，因为主要是因为加工的肉类里头是有硝酸盐，那硝酸盐可以保持肉看起来比较新鲜，因为产生很鲜鲜红色的肉类。那这些肉类这些添加物质呢，如果吃到人体以后，在人体里头的肠道菌可以将这些硝酸盐转变成氮亚硝基化合物，那这氮亚硝基化合物基本上就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不管在红肉经过烧烤或者是加工的肉类，一般来讲如果避免或者减少它的食用的话，是可以达到预防大肠癌的效果。那在最后几分钟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大肠癌，如果说没有经过筛检，那如果大肠癌产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么因为大肠癌产生不同的部位或不同的症状尤其是如果大肠癌产生在右边大肠的时候，因为右边大肠的肠径比较粗，所以它不容易阻塞，但是它比较常常出现的症状就是贫血，因为这个癌症本身会出血那经过长时间的话，病人就变贫血。如果癌症发生在大肠的左侧的时候那因为左侧的大肠口径比较小，所以会有产生阻塞的现象，就会有腹痛或者上厕所习惯改变的情形。那如果癌症产生在比较靠近肛门的位置的话，就有出血的这些症状。那一般的治疗方式呢大部分还是以手术为主要的。那在第一期、第二期都是手术为主要的治疗目标治疗方式。那第二期有些病人是要接受化疗。那到第三期的呢除了手术以外还一定是接受化疗。那第四期的呢是通常是以化疗为主。但是大肠癌与其他的癌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癌症如果转移到肝脏或者肺脏并不表示这个病人就没办法治愈。因为如果尤其是做单一的转移的时候，可以用电烧或者切掉一部分肺部的肿瘤或者是肝脏的肿瘤，病人还是有可能治愈的。那么通常呢，大肠癌的存活率当然是跟所有的癌症一样，与它的起别有关。因此呢，如果说在筛检的时候可以早期发现癌症，不但是拿掉息肉，如果发现早期的癌症，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最后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说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最近20年，我们发现在年轻的族群大肠癌也有攀升的趋势。那么这个不止在国家不止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形，在英国、在加拿大、 甚至在亚洲我们都发现有这样的情形，而且这是越年轻的族群啊，大肠癌啊发生的概率越高。我们看到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在年龄50岁以上的，不管在男性女性从80年代开始就逐渐往下降，但是在年轻的族群，在20到49岁，不管男性女性自从1994年我发现这个大肠癌有快速攀升趋势，那特别明显的是在20到29岁的，它攀升的速度比30到39岁或40到49岁年龄层的速度更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这年轻族群有这样子的大肠癌攀升的现象？目前有很多研究，但是还没有定论是不是跟饮食跟肥胖有关系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方向。那以上是跟各位很简单的分享大肠癌它的最新的趋势，还有大肠癌的风险族群以及如何做筛检的工作。那最后也跟各位讨论如何在饮食方面可以注重去减少红肉或者是加工食品的摄取可以减少大肠癌发生的机会。那也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大肠癌的治疗方式。那我现在就停在这里，给各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个案的讨论。谢谢。
非常谢谢邱医师来帮助我们这么长进的这个来介绍。以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请教邱医师那请你按星号61星61这三个键。那你按完这三个键就是星号61以后，我在这里这个电脑荧幕将会显示有人排队要问问题的。那么当我宣布你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最后四个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问了。那等你提问完之后，我会把你的电话再消音，那么让讲员可以回答问题。那如果你有后续的问题，那么可以再按星号61三个键继续的来排队发问。那么现在我就就是可以欢迎大家就是这个问题问到邱医生的那么就都可以现在可以提问这个星号61可以提问的邱医师，在这个人在排队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肥胖嘛那么这个肥胖的人容易得到，那么如果肥胖的人他不吃那个所谓就是限制自己吃红肉就是刚才那个肉类那么他也是肥胖，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遗传怎么样或者其他的药物的原因他引致他肥胖，那这一类人也容易得到这个大肠癌吗？
一般来讲在研究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分类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分类，但是肥胖本身它就是单独它是一个 risk factor， 就是它肥胖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那在检验肥胖的风险增加的这一族群里面，并没有特别去提到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的肥胖。那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肥胖的原因大概就是除了你刚刚讲有些时候是因为吃某些比如说类固醇其他的药物，但是大部分的呢可能就是饮食量比较高，那饮食量比较高大概就是卡路里消耗比较多，吃比较卡路里比较高的食物大概是属于油脂肉类这方面。所以可能应该是这么说，这个是不是肥胖是间接的因为他吃油脂类或者是红肉比较多才造成大肠癌的原因，还是肥胖本身就是一个大肠癌的风险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完全回答，但是我 我想也许是间接的关系，但是 我只能说肥胖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因素。
好，谢谢邱医生。
Yeah, okay.
那么这个就是还是要保持这个身材哈，不要太肥胖。
对，
那么以下的有
运动 yeah,
对对，谢谢邱医生。那么以下有些朋有一位朋友是你的后面的码是4673，你要问问题，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啊，你现在请问问题了，4673。
邱医师你好。我今年4月初的时候我做了大肠镜的检查，然后那个病理报告他说我有两个息肉，一个是那个 adenomatous 的，就是线性的息肉，另外一个是 hyperplastic 呀。那我就想知道这两个息肉它之间的差异还有是哪一个。他说那个我的那个 adenomatous 如果不拿掉是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所以我的风险现在 是比一般人要高吗？那还有就是说我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有突变了？
OK， 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hyperplastic polyp 是一般来讲它是不属于癌前期的息肉，所以它是不会，就像它有一点像skin tag 就是皮肤上长的这息肉一样，它不会变成恶性的。那 adenomatous polyp 是属于的癌前期，虽然它现在是良性，但是它有可能变成恶性，那它机会大概是10个有一个，所以是机会应该讲是10%吧。那通常像你的情形，通常拿掉息肉以后我刚刚讲的这个息肉的大小、息肉的数目，还有它的病理变化都很重要。那通常呢，如果说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下的息肉，息肉我是指的 adenomatous polyp 通常我们是建议病人5年做一次大肠镜检查。那如果两个以上的呢，就譬如说3个或是4个或5个，就3年就做一次检查。那基本上是这一类，因为你要做一次，如果说没有息肉的话，或者是你只是 hyperplastic polyp， 你就10年再来做，因为 hyperplastic 等于没有息肉一样，它是假息肉所以你的风险跟正常人，如果是那一类情形的话，是跟正常人一样，就每10年做一次大肠镜。如果是有癌前期的息肉 adenomatous polyp， 就是要3年或5年做一次，是根据你的息肉的数目或大多少。那第二个你问到说基因有没有突变，这基因突变是有的，基因突变是在大肠细胞里头的突变，所以这个是并不是会直接遗传到你的子女身上的，那除非说你这个当你做大肠镜的时候有息肉的时候，那你子女的风险就增加，但是对你目前来讲你的子女它的风险并不是明显的上升，那你基因是有突变，但是是在你大肠的细胞身上，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3年5年在做的时候，发现再次发现息肉的机会也比较高，但是发现的息肉的位置并不是原来长息肉的地方，是在其他的地方长，所以表示说整个大肠的表面的细胞是有一些细胞突变的基因突变的现象，才需要做比较短期的筛检我希望这样回答可以可以解释你了解，让你了解。
好，谢谢邱医师你这样详尽的回答。那么如果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或者你刚才问个问题你想继续的提问，那就请你按这个星号61星号61可以排队问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按星号61你就可以继续问问题，或者是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好，邱医生我想这个请教你因为我的朋友呢也很注意到这个大肠这个癌的预防，那么他呢就都有定期来做 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哈。那么但是呢，他有一天就是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有一些人是用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全麻醉，有些人是用这个半麻醉。那么邱医师，你这里你们觉得这两个的做法有利有弊的，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吗
？OK， 那一般来讲我们做大肠镜都是静脉麻醉。那静脉麻醉就是，我不晓得这是您所谓的半麻醉静脉麻醉有不同的药物可以使用，那一般来使用就是所谓的 conscious sedation， 病人还是为是有意识的，只不过是因为药物的作用，病人就比较迟钝一点，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就大肠镜就做了就完成了。那另外有的有时候是病人对痛的比较敏感需要比较深层的麻醉，那我们是用 propofol 这个药物让病人能够睡得比较深层，但是也是conscious sedation， 也是病人还是在为之有意识的状态。如果是完全麻醉的呢，那就是要插管子去做大肠镜。那通常这一类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使用，大部分就是属于半麻醉吧，就是病人还是在清醒的状态，只不过他的麻醉的比较表浅比较深层一点，那是有不同的药物可以使用来针对病人的需要。有些病人比如说他长期使用麻醉药物所以他对药物的耐性很高的，你就需要用比较深比较potent 比较强度的这种麻醉药来使用，但基本上都是使用的静脉注射，很少说有全麻，就是全身麻醉的大概是很少。因为全身麻醉你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大肠镜的时候病人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并发症也比较高。
好的，好，谢谢邱医师。Yeah. 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是23012301的朋友，那你可以问问题。2301的朋友，听到吗？2301的朋友没有声音听到吗？2301的朋友
您好，
请
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了，现在可以听到了。
首先要谢谢邱医师哈，还有希望之星的主持人花你们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这么详细而且丰富的介绍哈。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其实好像就说几年前就可以开始做大肠镜的这个检查哈，但是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检查哈，那所以就说每一年我就是做这个大便的潜血检查，然后我也都非常的就说没有什么，每一年的结果都正常哈，那我也很 regular。那我可以就是继续就只是用大便潜血这样子的年度检查吗？那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真的要做大肠镜的检查，它是不是会有一些风险呢？好像也听过，就是说有人经过这样检查，有一些好像有一些 accident 发生，我不知道说现在的技术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风险？这是我的问题，谢谢您。
OK， 所以刚刚我在讲的时候，基本上所谓的一级的筛检，就是 first tier 的这种检查有两个选项，那第一个选项都是大肠镜，第二个选项就是潜血式测验。那如果说选择大肠镜的时候，就是如果第一次检查，比如说50岁开始检查没事，那下一次的检查就10年以后。那如果有息肉的话，根据息肉的大小、息肉多少，还有息肉的病理，可能要早一点回来，比如3年或5年。那么潜血的试验呢？因为它潜血测验，它基本上是 他需要这个息肉或者是肿瘤有出血，当你在做测验的，因为你潜血测验只一年365天，你选一天做而已。如果那一天当天有出血的时候，那做就会阳性，但是如果那一天刚好没有出血的话，你做出来就阴性。所以它的优点当然就是可以避免大肠镜，但是缺点呢是有时候你第一年做的时候没事，要第二年要第三年你做的那一天有出血它才会阳性所以它有有时候是 missed 有时候你前一两年没有抓住机会，到第三年才阳性的。那我所以它有它的虽然是比较安全，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但是目前呢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筛检的方式。那我有一个最近一个病人，他连续7年是做潜血测验都是阴性的，那第八年他阳性不，其实他没有第八年，他因为他听朋友说要做大肠镜，他就选择了改变他的路线，他就选择大肠镜。他来做的时候就有早期的大肠癌，所以他连续7年就miss 掉那个可以找到息肉或者是更早期大肠癌发现的机会。所以当然这个不是常常发生有，但是潜血测验是有它的缺点。那我个人呢都是建议病人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每大肠镜还是比较好的选项，因为你很小的息肉的时候它可能不会出血，那你大肠镜看到就可以拿掉。那基本上现在大肠镜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它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应该是相当相当的低，可能不到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大肠镜目前为止现在的技术或者是它的大肠镜本身的它的 design 都已经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那希望这些回答你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邱医师。好，以下呢有一位的听众朋友是69286928，你现在可以讲了，可以问问题了。
嗨，听得到我吗？
听到。
可以。
那邱医师，你那个一般说10年哈，那我正好明年才10年，然后呢，我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我就被发现我里面有长就是前期的癌的那种就是流出来，那像这种情况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怎么去判断，因为我是9年前做了，然后我这次被发现是因为我回台湾拉肚子，然后拉肚子的拉得很厉害，然后就一直止不住，然后就因为我肠子里面发炎，所以呢，然后最后的话他们是第一次检查那个大肠镜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但是第二因为他要准备帮我喷那个就是喷大便移植，然后在大便移植的时候才发现在我盲肠的部位有长那种息肉，然后很大概已经3公分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怎么样去预防呢？
那通常是这样子，因为从没有息肉到长到1公分的息肉大概是5年的时间，那从1公分的息肉再长大变成大肠癌最少在5年的时间，所以一般认为说就是10年大概属于安全期，意思是说10年以后再来做的时候，如果发现息肉它还是属于癌前期的，所以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可以处理掉。那么像你就是说9年以后长了3公分，那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10年9年前做的时候可能息肉很小， 可能他失误掉没有看到，那所以在这期间就长到3公分了。那第二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小，就是说这个息肉长得比较快，它因为它在9年就长到3公分。一般来讲，从零公分到1公分，大概到5年的时间了。所以啊、当然就是通常我们讲10年，就是说病人没有症状的话10年。那在10年之间，病人有症状的时候啊，随时的，比如说3年5年有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贫血啊或者肚子痛。还是应该做，不应啊、不要说因为5年前有做了，现在肚子痛，绝对不是大肠有什么问题。因为大肠镜虽然是很好的检测方式，但是还是有5%到10%啊、失误的机会，因为大肠有很多的就是这样。fold 这个大肠癌不是大肠不是一个空空的一条的东西，它里面有一些啊、上上下下的这种啊、组织，所以是有可能会 miss 掉啊、小息肉的。尤其你在清肠没有清干净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它长在这个啊、折叠大肠折叠的 fold 后面的时候，有时候你看不到啊、所以。我只能说一般的研究大概10年是一个安全期、啊、但是、不是100%，但是、大概从大量的筛检的方式来讲，大概10年是一个属于比较合理或这个安全的一个选择。我不晓得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
好，谢谢崔医师。那么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关于这个大肠镜检查的重要性的，那么或者你想刚才你问个问题，但是你想继续的问，那么欢迎你来按这个信号61来继续问问题啊，继续排队问问题，那么这个都非常欢迎的。那么邱医师。那么刚才说到其中有一项是运动可以减小啊、这个大肠这个癌的发生率。那么我想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呢也常常运动，但是他也跟我分享说没有吃很多的这个红肉啊这一类，但是他也最后被发现是这个有大肠癌。那么这个是不是关于他的什么原因啊、会这样子？
我想大肠癌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嘛，好，那当然就是饮食方面，那或者是我们生活在现在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有一些化学物质，我们都不知道。那刚刚讲的就是减少抽烟、喝酒、运动啊，减少红肉或者是加工食品这些。只是说减少大肠癌发生的机会啊，也不是说100%可以预防。那也有人一辈子，我最近才看到报纸上看到一人一辈子吃素了，他还是产生大肠癌，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啊。那很可能除了说因为基因，人类基因的啊，经过多基因常常是会破坏然后再修补，那么在过程中，在长期的过程中，年龄越大，基因它复制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年龄本身就是一个大肠癌，就是基因突变大肠癌的风险。然后再加上环境方面、饮食方面，可能也是另外再加上增加的风险。那所以运动虽然运动跟饮食注意减少酒精的饮用，这些都可以减少大肠癌的机会，但是并不是100%可以确定。所以像你朋友的情形，虽然有运动了，那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可以造成大肠癌。所以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年龄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所以运动也不是100%，但是至少是一个减少大肠癌的方式。
好，谢谢邱医师。好，线上朋友4673的朋友， 你现在可以发问问题了，4673。
邱医师，你刚刚说那个烧烤的红肉类的东西会容易造成那个致癌物质哈。那如果是像我们现在烤肉，除了红肉，有的时候也烤那个鸡腿啊、鸡块啊。那像这种白肉类的东西呢，是不是比较不会造成有这些异环胺或者是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的这个危险？
对，所以异环胺基本上是跟红肉比较有关系，因为红肉有一个 creatinine， 红肉有一个特别的氨基酸，它在烧烤的时候比较常会产生致癌物质。那么其他的白肉呢，可能就是跟那个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这个烟熏的关系。这烟熏本身它在烤肉的时候产生这种烟熏在肉类上，它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物质。那比如说家庭主妇在炒菜炒饭这些产生的油烟类，这也属于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它也会造成致癌物质，不只是大肠癌，还有肺癌，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如果白肉的话，它是蛋白质里头或者是烟熏里头它所造成的致癌物质，那当然比红肉可能是少的那一部分，就是异环胺的部分，但是基本上烧烤的东西，烧烤的肉类致癌物质的成分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如果说火直接碰触到这肉类造成烧焦的部位，那种红色的那个烧焦的黑色的部分都是属于致癌物质的部分。
好，谢谢邱医师。好，6261的朋友请你问问题了。
好，邱医师非常谢谢您。那个您刚刚提到这个大肠镜的筛检啊，这种50岁开始做起，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年纪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到超过几岁以上就不需要再做筛检呢？
一般来讲，如果一般目前的建议就是说50岁开始筛检，如果的50岁如果说连续3次50岁、60岁、70岁都没有的时候一般年龄限制建议的也不能说限制，因为这年龄有时候是你functional 功能性的年龄，如果说健康情况很好还是可以继续做。那一般建议到75岁，如果你没有发现息肉大概就可以不需要做了。那所以75岁只是一个建议性的，那也没有说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你防止5年1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risk reward ratio， 如果是 reverse， 如果说70岁80岁在做大肠镜的时候，你可能对麻醉药的风险也增加，大肠镜的风险增加，那你的效益你的 benefit 就不是那么多，所以建议到大概75岁到80岁以后大概就停止做。当然如果说有息肉的话，只要是病人还有10年的lifespan 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做大肠镜这样子。
好，谢谢邱医师。还有两位朋友7988的朋友最后了，最后两位7988请你发问呢。
好，邱医生您好。我的问题是有一个朋友，他平时就有便秘跟拉肚子交替的状况，那后来那个医生说因为他原来就有肠叫息肆，就不是息肉，是息肆，就是有一个 parking 那样子会藏东西，那他就说是一个肠燥症，那也没有给他做任何的大肠镜的检查。那我想知道说像这种便秘拉肚子交替的状况跟肠燥症跟大肠癌有没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前期的表征？
简单来讲，如果是长期而且从年轻开始这样的情形的话，它应该跟大肠癌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从年轻开始有的很可能就是功能性的这种 大肠病 functional， 就 irritable， 英文叫 IB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就是大肠比较容易有、有些人是交替性的、便秘或者是拉肚子。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憩室，你刚刚讲的憩室，它是通常有憩室的人通常会比较上厕所次数比较频繁，那憩室本身也不是、也不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啊，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是平常啊上厕所的啊都很规律，那在40岁以后50岁突然有这种啊大便上厕所习惯改变，有啊有便秘啊，突然便秘的增加很多，或者是拉肚子或者交替的，通常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啊，因为有时候大肠癌早期是这样子，如果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还没有堵塞。症状出现以前通常是会有拉肚子一阵子的情形啊，所以你朋友的情形呢，第一个是根据他是已经有这很多年从年轻就开始了啊，还是说他是年纪大才发生这样的症状啊，年纪大才发生就有一个不同的考量。
好，谢谢。
那但是他拉肚子跟便秘本身不一定是大肠癌的一个前期的症状或者是风险。
对啊，最后一位朋友1378的朋友啊，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您好，邱医师您好，首先想问主持人是不是徐牧师啊？如果是的话，就问你好，很感谢您啊。那另外我想问那个邱大夫两个，可能跟大肠不是很直接关系。第一个就是说，您刚刚说有全麻半麻，那我妈妈在88岁的时候去换了左膝盖，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就选了，就说啊，我们不要知道，就选了全麻。可是发现这个动好手术以后才知道，好像医师跟所有的病人大部分选的是半麻，可是已经来不及。可是，在恢复2个月以后，慢慢的我发觉妈妈有，就是有不对劲。结果后来她就真的这4年就得了失智症。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一个88岁老人，这个全麻是不是真的会跟这个失智症有关系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先生他也年纪比较大，然后超过75，然后他就是从去年11月感觉到12月，就是觉得背痛，结果回台湾的时候就发现是一个背部左背部的一个肿瘤，结果开刀拿出来真的很大，然后台湾的医生说都已经清得非常的干净了，可是回来呢要追踪嘛，那可是这边的医生。他们就看到爸爸就说那个周边还有很少少的一点点还是有，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建议就是说继续开刀，然后开刀把那个拿干净，然后还要再植皮去放在上面。那我们就觉得说哇，一个有年纪的人，那他连续2次开刀，这个是不是很大的损伤？那是不是可以用生活饮食调整呢？然后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结果我们选择没有开刀，那有时候也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会不会那个就是医生说的那个没有刮干净的地方，会不会又过了一阵子又有癌细胞出来？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抉择比较好呢？
对不起，这听到你的两个情形，我都心里都很难过哈。你妈妈的情形呢？这个到底是全麻跟失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这是。医学上应该是 debatable， 就是可以争议性的问题，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说全身麻醉，比如说就是进开刀房有插管子，那人完全不省人事，这样的麻醉是会造成失智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完全的确定，但是我想可能性不是很高啊，也许伯母的。刚好是运气的问题，就这两个情形刚好同时碰上麻醉以后有失智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关系并我不认为说有科学上的证明啊，医学上有这样的证明。那至于你先生的情，你父亲呢？你先生我没听清楚。那个情形呢？这种可能就是看拿第一个考虑就是拿出的肿瘤，它是很恶性的肿瘤呢？还是比较属于良性的 生长比较速率比较慢的一个肿瘤。如果是生长快速的肿瘤，比较恶性的肿瘤，那当然复发的机会是很高，因为一般来讲肿瘤完全拿干净不是不可能，但是在外科的技术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尤其肿瘤如果它没有这个囊，没有个 capsule， 没有个包住的时候，你要拿干净刮干净也不是很简单。那当然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治疗呢，我想就是看这个这个人本身他麻醉的风险高不高，或者他目前的生活机能好不好，那再做这样的决定。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说可以很确定的给你一个建议。我想你们的考虑说他的生活上的机能，或者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医学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这些情形。还有第三个就是肿瘤的刚出拿出来肿瘤的恶性的程度来做决定。那我想这个大概是因人而异的，好吗？我就这样回答。
好，谢谢邱医师。邱医师非常谢谢你。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即将结束。非常谢谢邱明星肠胃科专科医师，他为我们带来这个很精彩的内容。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参加和提出问题。邱医师谢谢你哈，非常谢谢。
好谢谢。好，邱医师好，谢谢。OK。
好，下个月我们邀请另外一位专家是焦波禅。焦波禅肿瘤专科护理师，那么他为我们会呈现就是关于预立这个治疗自主计划，就是 Advanced Care Planning。 那么这个呢希望你也可以邀请这些的朋友那么一起来参加。那么我们如果有意参加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站heartofhope.hospice.org 那么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那么谢谢各位，那么下个月我们再见。